你们我也没想，也不怕你。 没有。
然后给打起来，
这个事儿我也说了不算，我也不是领导，怎么信儿？他原来当的是三月二十四号，他的互联网规定在三月二十四号是拿了多少钱？三月二十四号之前，肯定处理大家的事儿。
听明白了没？
三月二十四号之前，这就不违法。
听明白了？
明白了，大家回去。啊，这跟你们没关系，你是大连来的？
对对对。你怎么远来的？
哪地方的？
老远的，这死老的。
现在就说呗，胡说八道。
胡说八道。
就胡说八道，
你咋搞？
不用走，到你街道，到你街道睁一眼，市场成功呗啊！对，去问他们，他给登记没登记？他说他没登记上。
那个没登记是不让登记呀？你是根本不用登记，我也整不明白。你
们过去登完了就不能再登了。
不是他不让登，不给登啊！那怎么玩的？
是啊。那你回去找当地政府啊，找当地政府去说。
当地政府，你怎么
要
怎么
样？
你
怎么
你说怎么
来来过来来来来来，
我没有在给人推荐的地方有他的问题，上火车的。
别等了，你已经蒸完了，就不需要再蒸了。
过
来
呗，咱们也蒸吧。
咱们也蒸，咱们政府的。
三六五的。
对。
谁搞的？我给他们说。
我给的。
不是反思出来了。
反思出来。
这位副局长叫张强，听到刚才他也说张强在讲话啊，接下来就是很多乙民们还在质问着张强副局长的一些事宜，张强副局长继续说。但是下面有一段，我们阜新有一个女同志啊，姓李的啊，注意听啊，她质问张强的一些事情，包括张强副局长在说 你叫什么名哈？我们阜西那位女士哈，很勇敢的说，我叫什么什么哈，叫哎，听一听，很勇敢的，我们养殖户很勇敢。一弄还弄没了，所以说我们以后啊，在维权的路上啊哈，一定要是不管任何人说什么，一定要拿出证据来，不要是道听途说，这样呢没有说服力，知道吗？所以说是你说了怎么怎么地哈，一定要把他的录音材料拿出来，不然是没有说服能力的，这样呢也有助于哈。聊天室的朋友听到你所说的新闻是有说服力的，说服力和道听途说是两个概念。以后不管是去任何地方，拿出你的勇气来，这个勇气要是出现不了，你不要在聊天室道听途说的散布一些个谣言，这样呢会让蚁民们恐慌的。我相信通过维权的路上就有证据，道听途说这些事情不要在房间里乱说，不要乱说，一定要有证据，这个证据是来自你各个方面采集起来的一些东西。所以我相信哈，蚁民们觉悟是很高的，维权的路上是很漫长的，希望我们团结一致，拧成一股绳，有一种凝聚力，这种凝聚力不是说你说我说就能形成的，而是每人的思想一定要统一，但是人的思想是很复杂的，真的很复杂，但是能不能拧成一股绳，这种凝聚力效应是可想而知的，这就是真理。如果像一盘散沙那样，我们永远不能要回我们的保证金，我们的保证金需要我们每个蚁民共同的努力，共同的团结在一起，以后不管任何人在对你说什么，一定要给他录音，这就是事实。没有录音，不要在麦公麦上或者是打字聊天上，不要轻易的说出百分之多些百分之多些谎款，我听说了给我80%，我听说了给我50%，我听说了5%，那不是事实，那不是根据。包括现在政府也没有说给我们多少多少钱，他们拿不出来，他们真的拿不出来。那道听途说的东西没有用，可能是某些人可能在利用我们蚁民的心情，在鼓动着一些什么事情，所以我们某些蚁民就信了。哎呀，给这么多钱，他说话算数吗？你给他录音了吗？他是谁呀？家在哪儿住呢？你知道吗？你不知道，所以人说话一定要是有根有底儿。对了，就靠我们自己的努力，看你的努力结果是什么，你的努力结果如果没有，你的保证金和你的努力结果是成正比的，朋友们记住。 你不努力，你的保证金就没有多少。你以为保证金能给你多少吗？就包括二月十三号去这趟沈阳，那报纸上明文规定是债权人大会，在他们解释当中就说印错了，政府失误了，写错了，就这么解释完了。但是能听到这些话的人不多，其中我在场，我听到了，我仨听到了，在场的能听到这句话的人不多。真不多。真不多。所以说以后啊哈，我们在聊天室啊说一些百分之多少的话，不要说是谁谁谁跟我说的，没有用。没有用，真的没有用。谁敢认错啊？我当时只问清算组的时候，我就这么说的。我是拿完你们能说一句掏良心的话，没违背良心的话，说一句真话，我杀人的保证金都不要。这就是我说的，面对着清算组的刘律师，我就这么说的。只要你敢说一句真话，说一句肺腑之言的话，拍着良心的说一句话，让我们养殖户心里有了温暖，我杀人的保证金都不要。我就这么跟他叫的号。我说你敢说吗？他不敢说。他敢说真话吗？我保证金没有多少，我保障金真的没有多少，我保证金真没有多少。就是这个刘律师，刘波辉律师，我面对他就面对就是个刘波辉律师，他叫刘波辉。所以把我抓去之后，我真面对着刘波辉律师，真的收获不小。刘波辉律师。所以有些事情哈，也不要去问。只要你自己去沈阳努力了，你什么结果都得到了。至于有些人在聊天室听啊看呢、啊，是公安把我抓走了，给我抓走了以后，抓走了二十二位乙民，在苏家屯体育场，但是和清算组见了面。他以为我们二十二位乙民抓来的乙民都不懂法的人，但是没成想，在我们阳光。很多乙民，包括在场的很多我知道的几位啊，哎，只问他的时候，还有问苍天这位，问苍天葫芦岛的在场，还有房间的阳光， 有很多吧，我不能一一都能说出来。只问刘律师的时候也是问了刘律师目瞪口呆，说是维权的路上你不勇敢地面对，你即使去维权了，但是你必须勇敢地献出。不入虎狼难得虎穴，哎，不入虎穴难得虎狼吧。看见了没有，是3月24号之前，我们是合理合法的。这就是证据。即使说有些人说3月18号、2月18号，你也拿出证据来。这些话不是我说的。我们以您的声音叫100%，但是某些人面对这个场面敢说话吗？他们不敢，他们去了干什么？这就是维权。我们阜新的李果杰女士面对着张副局长，能敢把自己的名字能报出来，这就是我们的楷模。看见没有，这是大连的一位出现了。这位大连的大姨说话很有分量，听一听。这是我们大连的大姨拿出来1月7号法院的公告，当时张强副局长很尴尬，他都不知道我们已经拿出证据来。2月13号，这是法院的公告，我们来到乙神的。当时这位副局长真的不知道。张强副局长说了， 也许这个是这公告登的不对。
你这真是规矩，二零零八年二十三上午九点钟开，今天才点十二点吧。
对呀，你这样子，我赶紧。
被我们引名拿出证据以后，他很尴尬。
没有网友监控没有这些。没有，你告诉打听一下，看查一下，有的话要通过派出所来，没有的话就不用去侦查。他单个来不行，拿这样信的也不行，你也得通过派出所。
什么办法？
没有。对对对，让他去派出所。
不敢当人证，
这是谁？这是沈阳晚报的啊。
这就是我们大连的一位女拿出证据来了。
他们提前那个二月十三号了，提前召开再教练大会。
对呀，我们拒绝不了干啥呀？我不是领导似的，你看他底气都怎么了？对吧？你这样咱俩就丢了。是说话是怎么回事呢？你的那是咱们不给他们个人挣好钱吗？对不对？
行了，这个你这样吧，大姐，我就没有这玩意儿，能不能给我复印一个给我？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那、
啊、
你说你是老百姓吗？一个
人就是。
我要给他，
给他，我还有一个
这样的哈。
要不
我就这样的哈，一会儿你们说我的爸爸，我有证据。
你这样 啊，我相信你不会就让我抓你。你别来了，首先你不是来闹事来了，
对，
所以你第二呢，咱们俩呢是站在一个战壕的战友。
嗯，
你不愿当兵的吗？这帮人不是当兵的。第三呢，我相信各位啊，听完我解释以后，应该理解这个事儿啊。大家抓紧时间回家休息。这个事情我今天给大家讲，三月二十四号。三月二十四号之前，政府肯定给大家答复，大家不要走。
他们怎么电视上呢？
哎，电视都不开，好不好？
我都不知道闹事了，我
这个今天呢，机构代言人集体，所以大姐，你把这帽子给我，一会儿我跟他们整个说，好吧？你给我吧，你给我。
一位乙民的现场录音我们聆听完了。在今后的维权路上，不妨各位勇敢起来，勇敢起来，拿出你手中的武器，面对着他们。是的，我真的保留下来了，但是很遗憾，清算组的录音我没有录下来。我最遗憾的就是清算组的录音没录下来，太遗憾了，太遗憾了。如果能够把清算组的录音能录下来啊，太好了，简直呢，刘律师他就不是律师了，知道不？即使这样都被我们当场的二十二位乙民问得目瞪口呆。这就是沈阳清算组的刘律师，他不配做律师。如果以后朋友们想知道，就去警车，上警车，到什么奥体中心呢，到什么苏家屯体育馆呢，那里有新鲜事儿，真有新鲜事儿，得勇敢地面对。 不是说有些人呢在麦上啊说一些豪言壮语有用吗？没有用，一点用也没有，必须靠你自己的努力。必须靠你的努力，你努力到了，你搜索的一些资料就多，不要平时干打雷不下雨，没有用，没有用。好了，不多说了，看哪一位排片麦上来说说，真的，问苍天上来说说，问苍天，问苍天，问苍天是我们葫芦岛的英雄啊，真的啊，这位姐姐很了不得啊，还有那个阳光和问苍天，当时都在，哎，问苍天，还有阳光，哎，当时都在石家屯体育场。面对着清算组在指问他们，真的问的特别好啊，来问苍天上来说说，大姐问苍天，大姐说说，还有阳光上来说说，这都是在场的养殖户啊，你一上麦就死机哦。哎，问苍天，事实上那天也在体育场，也在指问着清算组，还有阳光，还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嗯，当时就是体育场的录音没有录下来，太遗憾了。
喂，听见我说话了吗？各位听见我说话、听见了，挺好挺好、今天没有死机、各位，我刚才听了那个三儿的讲话，我也把我的思维又带回了13号。那么13号那天我和三儿一起、很荣幸啊，作为养护我们到沈阳去讨债，去维护我们的权益，很荣幸啊，能够被派出所抓走了，但是我们没有怕，我们20几年勇敢地面对以立神清算组的那位记者，那位法律那个律师刘律师，当时他被我们几个问得哑口无言。我们每个人呢都不要怕，说一句心里话，我年龄也不小，身体也不太好，心脏也不太好。我当时去，我们是头一天去的，我们葫芦岛几位移民，我们第二天早晨就是13号的早晨，我们7-8点钟就到了，我们7-8点钟到了以后呢，看着当时我们移民到那并不多，但是我们在饭店等着的时候，有很多移民也都去的非常早，有很多人呢面孔非常熟。他们在那寒冷的冬天里在那等着，而且没有一个人觉得自己很惭愧。那么在饭店的时候，我就碰到了北镇的北辰这个姐们儿，我和她来聊了一会儿，见面非常亲切，就像家人一样。当时就有两个警察呀，就进到饭店里跟我们灌输什么呢，说你们要找王凤友，王凤友把你们坑了，王凤友把你们钱挪走了，王凤友怎么地，你们不要找政府。当时我们没有人接他的茬，也没有人跟他说话，他们俩就在那自言自语的说，他们是有目的的去灌输我们这些东西，让我们去找王凤友，不要我们找政府。那么他走了以后呢，我就和那个北辰说，我们一定要不让他们把我们的思维搞乱，我们现在要的是我们的保证金，那么王凤友所有的问题都在政府的监督之下进行的，他8年了，对不对？不可能让他生活在真空当中，他独立的存在。 我们不是因为王富有这人有魅力我们才去养蚂蚁，我们是因为国家给他的荣誉太多了让我们相信，因为我们就生活在中国，那么我生活在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那么我不可能不相信共产党的，对不对？那么我们现在生在中国，我就感到非常的非常的无奈，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感到无奈，我作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普通老百姓没有人权，我感到非常的失望。那么我生在辽宁，在辽宁政府的领导下我能过上今天这样日子，我又感到非常的怨恨。我为蚁力神养蚂蚁闹得倾家荡产，我又感到现在非常的窝囊。这些事儿不是我们造成的，是谁造成的我们大家都非常清楚。我们以前总唱社会主义好共产党好，那么我们就是在社会主义这个特定的环境当中我们现在才这样。你明白，我们要维护自己的权益，我们不要怕。今天仨儿放的录音你们听到了，但是如果你亲临现场的话你会比听到的还要好，你还要群情激愤，你更加热血沸腾，要维护自己的权益。听的总是听的，只要你亲身经历，你参与了，你到那以后你亲临现场站在第一线和你站在后边的感觉都不一样。当我站在前边和那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养护朋友们姐妹们兄弟们在探讨着下次我们的行动我们怎么去维权的时候，我就被公安局的便衣警察盯上了，他一直在目视着我跟着我，我也亲眼看到了那些警察乘车的穿制服拉了以后，在一个领导的喝声中他们又上了车，然后又换了全部的便装来了，换了便装来了，有的人甚至扣子还没有系好呢，一边走一边系扣着。这时候我和我的旁边的朋友说，警察开始抓人了，开始打人了。真正的就是这样，他们真的是手太黑了，太黑了。当时沙儿和那个女孩那一幕，你们在座的看了以后，你们亲自看了以后，你们会觉得你生在中国，被所有外国人羡慕的中国，你是多么的无奈。我是中国人吗？我是在党领导下受法律保护的中国人吗？我找不到答案，我非常悲哀。警察换了便装以后，他们就像过去的特务一样跟着我们，然后对我们开始出手了。当我被他们坐上车的时候，车上还有一部分警察，也有一部分是我们被抓走的蚁民姐妹儿。同样是警察，他们的心态都不一样。有的警察和我们说，你们别怕，你们现在就是人太少了。现在在聊天室的各位朋友们，各位养护们，听到没有？警察都说我们的人太少了，那么有多少人能够亲自去呢？他们在聊天室听了，听完以后我们能不能去，这是我们自己的事儿，也是我们后代的事儿。还有的警察跟我们说，你们别怕，你们被骗了多次了，这次又被骗了。就是那位老大姐拿着那张报纸在饭店的时候，我从她手要下来了，然后我的一个朋友去复印了，我留了一份，他留了一份，为什么？就是怕被警察收去。当那公安局长过来的时候，我因为够不上钱去，我把我复印的这封报纸就给了大连那位姐们，他就给了张局长让他看。当时这位局长看了以后就哑口无言，他说报纸错了， 报纸印错了，当时我就说一个省级的中级法院的公告能够犯这样低能儿的错误，你能给我们解释通吗？我们今天不是来胡闹来的，我们是在维护自己的权益，是你们的公告让我们来的，即使这样他们还对我们下黑手。沙儿为了能够给大家没有来的朋友们带回去我们的消息，他顶着那么大的危险给我们录音照相，为了维护那个小女孩被欺辱被凌辱的那种情况，他勇敢地挺身去保护那个女孩，这个时候他遭到了无情的殴打。我们有很多养护都上前了，我们的养护真的很团结很团结，危难的时候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当我第二车被带到那个苏家屯体育广场的时候，我在那儿我看见了沙儿。当我问沙儿这个情况的时候，他很淡淡的没有任何豪言壮语，只说了一句，我当时的感觉我就想这是我的女儿，我不会让她在这样残酷的打击面前疯掉的，所以我要上前维护。当时我非常非常的感动，我在进聊天室以后经常听沙儿讲话，他从来都是给大家带来快乐带来鼓舞，从来没有任何过多的豪言壮语，他都是在踏踏实实的去做。当时我和阳光就在他身边，他没有过多的话，然后他只说了一句非常可惜，我所录下来我所照下的东西被警察给我的手机拿走了。我们对他这个对他都很惋惜的说，我们一定要找回这个手机。他说我不在乎我这个手机，我只在乎这些东西。北洋这位阳光的姐妹也非常勇敢，当时她身体特别不好，心脏有毛病，我提前因为自己身体不好我有了准备，我带了点救心丹，然后我给了她点，我自己喝了点。这样我们当等到清算组那位律师那位法盲律师和那位 不敢透露姓名的官员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都有勇敢的而且很理直气壮的去对他提出我们所提出的问题。所以说十三号我们去我们没有白去，我们虽然被警察无情的手抓的肩都疼膀都疼，但是我们觉得我们很值，能为我们在座的这些养护朋友们探听到了一些消息，能够质问他们一些我们从来都没有面对任何人质问的东西，只是在聊天室上说。这一次我们真正的22位乙民朋友面对他们去四目相瞪的去质问他们的时候，他们真的哑口无言。那位法盲律师说的话简直都是天大的笑话，都让我们哭笑不得。说商业部是个人行为，发执照给乙类人发直销牌照是个人行为，多可笑啊。说心里话，我呀没有什么经验，但是呢我在家走的时候我做了准备，真的我就带了那个录音的东西，因为身体不好或者是因为激动多种原因，我在把录音机打开的时候没有把声音放开，整个过程我都在录了，结果出来以后我一放一点声音都没有，我觉得我非常遗憾也非常对不起大家，没有让大家听到我们跟清算组那些法盲律师和那位不敢暴露真实姓名的那位官员的对话，让大家听一听我们留下证据，我真的很遗憾没有录下来。那么通过这件事我也成长了，我也见识多了，下一次我绝对不会这样，下一次再到哪儿去我会有个充分的准备的。是不是我说话大家听不见？是听不见吗？对于我们这一代人， 作为我们这一代人，我不知道怎么面对我们的下一代。我在整个沈阳的一天，我的女儿都在北京不断地给我打电话打信息，问我妈你安全吗，你身体好吗，现在有结果吗，怎么样呢。我女儿为什么要这样问我，因为我在北京有同样经历的时候，就是我的女儿陪着我对度过的，就是我女儿陪着我度过了整整一晚上，到了第二天4点多钟他们才把我们母女送回了。那么当我女儿知道我又去上沈阳去维权的时候，她非常担心我的身体，但是我像沙儿一样，我不能告诉我的女儿你们受到的委屈，我没法对孩子说，我只是告诉她妈很安全很好，我回来了，你放心吧。但是我所说的这些话孩子是不相信的，他不会相信，因为他亲眼看到了我在北京的时候。那么面对我们所经历的事实，我们怎么去对我们的下一代，对我们的儿孙进行品德教育，进行社会主义好的教育，我无从开口。当我老了的时候，我摸着我儿孙的头，我怎么跟他们讲，我怎么跟他说所经历的一切。养护朋友们，希望我们大家团结起来吧。我知道今天我都在说，我不是赔了钱我才伤心，我是因为我们现在没有一个人权，没有说话的地方，我才这样伤心。不论到任何时候，希望我们大家团结起来，要像沙儿那样真正的脚踏实地的，没有任何豪言壮语的去做我们应该维权的该做的事儿。不要互相攻击，我们也不要互相谩骂，我们要多条腿走路，任何外界人给我们的支持给我们的帮助我们都欢迎，不要怀疑别人。我们养护的能力是有限的，单靠我们自己，真正的事实真相不会传播出去的，因为对我们的封杀太大了。我在北京也咨询过有名的律师，他就这样对我讲，东北人一个是东北虎，两个人是东北狼，三个人就是东北羊。兄弟姐妹们，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说咱们？那么我们一群人就是羊群了，我们能不能变成狼群，变成虎群，把我们自己的权利维护下来？我们不要让别人瞧不起我们。有高明的人只是指导我说，你们一定要找能够给你们钱的地方，那些政府那些职能部门，谁能给我们钱，谁能对我们负责任，他要给我们赔偿损失。靠我们这些移民排挤外来人是不行的，我们必须欢迎那些真正关心我们的朋友进到我们这个队伍里来。有些人可能在这里不说话，但是他能够在这里听到我们养护说的真正的事实，他们会把这些消息带出去。只有舆论才会让政府害怕，政府不会怕我们，他们怕舆论，怕外界舆论，怕世界舆论，舆论对他们有压力，他们就会在乎我们这事儿怎么解决。在沈阳的时候，我就看见一位拿着照相机在伊犁神旁边一个工厂的院里停了上百车防暴警察的车，他在照相，我亲眼所见。当警察来的时候，我就被抓走了，就没看见这位记者最后的结果。
是被抓走了，但是我不怕，我经历了这么多，我成长了，我懂法了，我将来在维权的道路上我更有经验了。希望我们这些被抓去的朋友或被打的朋友的亲身经历，这些教训能够唤醒这些还在聊天室里蹲着不去任何维权的路上去走一走的养护朋友们，能够唤醒你们真正的去走出去。你们走出去吧，和我们一样肩并肩手拉手的走在维权的路上，不要等了，不要靠了。我在车上碰到一位盘锦的朋友叫丹，他就一个人从盘锦来到了沈阳，没有任何一个伴儿，他没有找到伴儿，我非常佩服他。当时我朝他要了电话号码，他现在可能就在我们聊天室。他一个人都能去，那么我们身边还有那么多人，也可以说就在我的身边就有那么多人也在聊天室，也高谈阔论过，也豪言壮语过。大家走出去吧，一定要和我们大家站在一起。我们不要说让人家觉得我们每一次行动只有那几百人在参与，为什么我们怕什么呀？我们是受害者，我们越怕他们的胆子越大，越不会更好的给我们解决。我记得非常清楚那位法盲律师说的这句话，当我问他的时候，我说我们过去所得到的保证金，你们在偿还得到的劳务费，我重说这句话，我们过去所得到的劳务费，你们不应该在今后偿还我们的保证金当中把它扣除，或者做今后的保证金的数额返还给我们。他说了，你们做生意赔了想朝你爹你妈要钱，这是不可能的。他说的这句话我们大家就应该明白，也就是说政府没有拿出积极的态度，不会给我们多少钱。大家不要抱着幻想的，不管是民告官法站法民告官网站的站长的行为也好，还是我们大家的维权行为也好，我们不要单一，要全方位的去做。不管站长的行为将来能不能够成功，他就能在这个时候勇敢的和我们在一起帮助我们去做，我们大家都应该感谢他，不要怀疑他，不要怕人别人名利双收。如果我们在座的有人想名利双收，你拿出更好的办法，我问苍天就跟你干到底。任何人的做法，只要他对我们以民有益，我们就去做。别说他没朝我们要钱，就是要钱也是应该的。为什么人家从南方飞到北京，从北京到沈阳，难道他能长翅膀飞过来吗？对不对？就是他不要我都愿意给他，他在替我们说话，在我们最艰难的时候有人能给我们说话，现在都撂了几了。同胞们耐友们，我们不要排斥他，也不要打击他，要给他信心，要支持他，我们要和他站在一起，同时我们再找另外的维权路。我数了一下，我们现在已经有六个团体，实际上也就是我们这几百人，有很多人都重复加了很多团体，但是不管几个团体，我们大家的目标要一致。说心里话，我告诉大家，我在北京待了20多天，我想了很多办法，我也找了很多人，也有很多人同情我们，给我指明方向。那些人说的话都牢牢地记在我心里，更坚定了我在今后
维权的路上走下去的决心。他们现在虽然不能公开出头露面替我们去打官司，但是他们知道我们没有错，知道我们是冤枉的，知道我们是社会最底层的受伤害的人。包括北京有些律师，有些知名律师有很多话我也不能在这儿说，但是我真的就是希望我们大家团结起来，不要放弃自己的权利。当我们老了的时候，我们想起我们走过的路，你会后悔我没有参与，我没有去做。只要我们去争取了，只要我们去做了，到老了的时候，当我们走不动的时候，当我们没有牙的时候，摸着儿孙的头，我们会自豪地说，你的姥姥，你的奶奶，你的爷爷勇敢地去维权过，去努力过，去争取过，为我们所爱的人，为我们的儿女，为我们的妻夫，我们努力，为我们的父母，为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去努力。我就是这样想的，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我们就等于再去挣钱。我身边也有好多朋友在观望，在看，在看着我，在等着我的消息。当我从沈阳或北京回来的时候，有很多人给我打电话，我真的非常生气。我为什么生气？他们也是我的朋友。那么我当我上北京，我上沈阳去的时候，我也给他们打电话，也邀请他们一起去，他们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我不反对，你可以不去，那都是你自己的事儿。我回来了，你们给我打电话问我在沈阳的情况的消息，说一句不好听的话，不就是等着吗？等着别人去现身吗？你等不等我都想这么做。我永远面对我的女儿，我不会无愧。我不知道今天在咱们这个各个房间里，这个各个团体里有没有警察，有没有记者，我不管你是来自哪方面的人，我当我在北京的时候，我就和我女儿说，孩子，如果你还爱你妈，你今生今世都别入党，永远做一个清清白白的民主人士。我的女儿工作非常好，当时她就告诉我，妈你放心吧，要是入党我也去找谢朝华。那么好的一个孩子，因为上北京找这个事儿，他放下了自己的工作，天天陪着我。我觉得对孩子无从说起。到今天我女儿上哈尔滨去了，到哈尔滨去采访去了，那他临走的时候还给我打电话，妈，不论如何你到哪儿去维权，不论你到哪儿去，你都安全第一，一定要安全地回来。从来不会骂人，但是我现在学会了骂人，我学会了骂那些贪官。我真的，我现在最想做的，我就想杀人。那天在沈阳，我们被警察撵的根本就没有地方，我就问那警察，难道离伊犁山门口就是禁区吗？今天他是禁区，沈阳是禁区，不允许我们来，那么将来到奥运会的那一天，你们哪儿还是禁区？哪个地方还不允许我们去？这可能就是我这句最要命的话，那位警察就盯上我了，就是他把我拽走的。我说到那个时候，我就是人体炸弹，我就要维权，所有的养护都会这样做。为什么叫了问苍天的名字，是我女儿给我起的，问苍茫大地，随主沉浮。老天哪，听得到我们养护的呼声吗？ 我们现在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这是什么世道啊？还有我们活路吗？我们稍有一点动作就把我们往政治上拉，今天说我们法轮功，明天又说这个那个，那是为什么？无非就是让我们害怕和政治沾边。我不反对前几阶段进了我们聊天室的那些人，他们说的话那是他们的观点，其实我们有很多养护，不要自我标榜，真的，我不反党，我也不反社会主义，但是现在我们所有的影民心里咋想的谁都明白，我不想阻止别人去说，现在再让我唱社会主义好，我一定会唱的非常难听，我现在就想唱国际歌，真的，起来把那些饥寒交迫的移民们要为阵地而斗争，为我们的人权去斗争吧，要大家还努力，只要我们大家想出办法来，我真的就不相信在这个世界里我们就没有说话的地方，在中国不行，我们走出去，我们大家拿出一点点钱来，我们去请国际律师，中国人的事儿中国人办不了，我们就让外国人给我们办，我现在最想走出去的就没有那个能力的，如果我的钱在我手里，我一定移民。当年邓小平在深圳画了一个圈，富了多少人，那么现在在辽宁某些领导也画了一个圈，穷了几百万移民呢，他们升官了发财了，我们呢，他是和我们学长大的，吃着我们的肩膀踩着我们的肉体上去的，移民们别麻木了，我们起来吧，维权吧，一个17岁的孩子给我们做出榜样的，我们这些30几岁40几岁50几岁身强力壮做父母的人，你们还在家待下去了吗？三儿就是我们移民的榜样，他就是我们移民的自豪，我们现在有一个三儿，希望我们大家都像三儿一样，每一个人都是三儿，我们的力量就大了。难道三儿从阜新来到沈阳，那道近吗？不近，我上抚顺去过，阜新去过，我也从阜新去过沈阳，要坐列车的，何况他扔下自己一个女儿，心里有多么牵挂，我们大家都是做父母的人，他能够做，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呀？到沈阳去了，同胞们不要往后少，要往前走，要让警察看到我们有多少人，让他们看到我们来了多少维权的民众，尤其那些爷们们，你们要勇敢的站在我们面前，和我们肩并肩绑靠绑的，不要把我们妇女扔在前边，我们那一车上抓走的第二车全是女同志，当时我就和警察说着这样的话，我说你为什么都抓女同志呢？你是没有媳妇儿是没有妈呀？当时连警察都笑了，他也知道我们女人非常弱小，力量非常单薄，那么那些男同胞呢，你们保护我们了吗？是啊，我们既然去了，我们没有怕，不是说我们被警察逮走了我们就光荣，没走的就不光荣，不是的，所有去的人都是好样的，不管你在近处还是在远处，你去了，你参与了，你就是好样的。那 那我们大家去唤醒我们身边的那些人，下一次我们在哪儿维权，下一次我们在哪儿去战斗，下一次我们又面对谁，我们应该提出什么问题，下一次我们走的时候我们要带些什么，我们要留下什么。大家向三儿学习吧，一边听三儿的录音我一边掉泪。我说心里话，从他宣布破产那一天起，我清算了我自己的财产，这一笔不小的数字，但是我没有哭过，我没有掉过泪。但是我面对警察带我们同胞的时候，我忍不住了。我看到三儿去维护我们那个小女孩的利益的时候，我的心在淌血，我在流泪。当三儿平平淡淡的跟我说那几句话的时候，我的热血沸腾。我觉得他是中国的好男儿，非常非常的了不起。昨天我就想上麦说，但是我一要麦我就死机，我没有说上。昨天是一个情人节的日子，那么今天已经过了情人节，我在这儿提醒大家来个提议，三儿是我们大家所有乙民的情人，是我们的友情之人，希望各个团体的朋友为三儿献花，谢谢他为我们做出的珍惜。在以后的维权路上，所有的乙民朋友们，我们不要只在聊天室里，聊天室是我们一个沟通的平台，我们走出去吧，带着我们身边的朋友，我们多打几个电话，多和我们的朋友以前的朋友沟通一沟通，我们大家都做自己的努力，用我们的真心实意去打动那些还麻木不仁的朋友们。大儿，我的好兄弟，保重自己，我今天就说到这儿了，谢谢大家，希望我的话能够在大家的心目中留下一点点的回忆。我放麦了。